上去了吗？哎，感谢主。不知道没听过以斯帖故事的举手看一下好不好？都听过对不对？我从小在教会教主日学，也是教到教会里面的东西，这个主日学讲故事的时候，然后那调皮的小孩子哦，总是我讲上一句，他就跟我讲答案，就拼命的帮我泄底。就后来我就学会了哈，我给的下一句一定超乎他想象，但是还是会回来了。好，那其实今天我觉得，因为以斯帖记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卷哦，它总共只有10章哦。那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在事前我们读过以斯帖记。但是我却相信，这个《以斯帖记》它讲的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的故事哈。那讲到是以斯帖皇后，那所以其实更多讲到的是我们这个世代，我们所有的生命气息存留，这个世界的未来都在上帝的手中，不在我们的手中，也不在美国人的手中，也不在伊朗人的手中。哦，那其实，在我们的现今，这影响世界最大的，就是讲到这伊朗的战争。哦，可是永远不要忘记，在但以理书里面，神告诉我们，这个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在暗夜不断的轰炸的时候，在整个无论是伊朗缺粮断食，或者在加萨，或者是在黎巴嫩的地区，在许多战乱的地方，甚至于在非洲许多的地方，你去看到那个地方的人民的生活，其实真的是让很痛心。很难过。那我们会常常问说，那如果这样子的世界，那位爱我们的神在哪里？其实当我们去思想这些的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如果你对圣经不是很理解的话，我们都还会在期待说世界会有和平，不会，世界不会有和平，而且世界会比今日更乱。很多的事情都还没发生呢，那世界一定不会更好。但是在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那我们能够在动荡中能够稳固的磐石，那在一切的动荡的市局当中，在动荡的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就在我们生命的周围，常常有许多的不平静，但是能够使我们不摇动的主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认识那一位掌管万有的神，我们认识他。那真的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认识他吗？那在我们的诗篇今天的起印经文，那22节的经文当中，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需要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喜。然后第二节又说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第三节说，你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那你应当的意思是我们看见他的美好，然后我们愿意赞美他。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上帝的美好，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赞美不出来。那应当要赞美，实在是我们从后面，这是因为诗篇的作者的脉络总是这样。他先告诉我们，在他对上帝的这位神、这位掌权者的认识是什么？他认为说，我认为我们都应当要来赞美他。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说，他说为什么要赞美他呢？因为这个整个天地都是靠耶和华的命令，万象是靠他的气而成，如今整个宇宙是靠他话语托住的。那所以它聚集了海水，那深藏在收藏生养在库房， 但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看不见这位爱我们的神，但是神却借着他手所造的万物，明明的让我们晓得他爱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有超乎你想象的奇妙，哦，就证明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哦，那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困难，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安排的，然后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那我们人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都有想说我们要这样要那样，每一个帝国的老大都这样想，哦，如今我们在这些大国当中，我们是小小国，啊，这些大国的领袖每一个想法都不一样啊。可是啊，哦，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那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所以当我们真实的来知道，在看起来那么混乱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有一个笃定的心，因为每个人都有筹算，但是呢只有神的筹算是永远立定的。所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相信照着神的命令，照着神的话语，我们来去实行，好，把神真的当神，那你就是最有福的人。好，那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名是有福的。如果我们是神的产业，那神当然要保守我们了，对不对？他不会任由我们这个产业败坏嘛，所以神会保守我们。然后那现在很少人用护理这个名词，哦，啊，不是说生病了要护理，而是中世纪的信徒都喜欢讲神护理、保护、治理，神护理这个世界。所以哦，你看十三、十四、十五节，他都讲到说，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哦，从他的居所向外观看，看到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所行的，一切一切一切一切就是一体。神看我们都是一样的，他给我们的标准也是一样的。好，然后呢告诉我们说，不管你怎么样，但是十六节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很多的不能，你不能够因为你的国力庞大，你的这个飞弹很多，哦，你的财富很这个天然的资源很丰富，不能，这些都不能够使你得胜，都是枉然。那马也不能因力大而救人，这些都是不能。所以从这些的不能里面，我们看见那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在撒母耳记上，那也有讲到另外一段的话，他讲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要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向神仰望，向他心存诚实，那神说他要显大能来帮助我们，然后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得以存活。也许不是你想象的，就是哦，我们要可以点菜，可能没有啦，哦，可能是派乌鸦来叼饼给你吃，哦，不过我在想，每次要吃饱，可能有好多乌鸦 哦。但是我相信，那我们为我们所神所给我们的每一切，我们真的都是献上我们的感恩，哦，然后呢，那依靠上帝，哦，的这个动作就是什么的，就是等候他。基督徒就是需要等候，因为我们的神不是外送的小弟，哦，我们call一下他就要来，不来给负评，没有这种事啦。那我们的神他是要我们来等候他的，因为各按其时才能够成为美好，哦，强摘的果子不会甜嘛，哦，所以我们就相信我们的神他绝不误事。可是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也不找到，他都是刚刚好，不来不行了，他就来了。 那所以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我们，照你，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感谢神，让诗篇的作者，他让我们看见，我们应当要来赞美他。那赞美他不是就是只是很空泛的说你好你美好，不是这样，而是因为我们真正的看见他一切的美好的创造，然后知道他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知道他是那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会改变的神。所以我们在历史里面看见在这些历史长河里面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神是公平的神，他也会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读这个以斯帖记，那以斯帖记总共只有十章，是在整个旧约历史书里面的最后一卷，以时间来讲不是最后，但是圣经就是把它排列在最后。那其实在我们讲到说这个历史叫做 history， 其实的话它的字源呢，还真的不是 his 加 story， 不是这个意思。它的字源是从希腊文来的，就是透过这个探究获得的知识。但是呢，因着现在都把它分成 history， 也告诉我们，其实也让我们想想，其实这整个历史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以斯帖记它不仅只是一个2500年以前的故事，而是更是在上帝他在管理整个历史，管理人类的历史，其实早就有计划，而这计划在他的手中一步一步的往前去。那这个但以理书里面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所以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我们就会很害怕，看见这个也害怕，听见那个打仗的风声我们也害怕。我跟你讲，真的是不用怕。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说这个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其实还真的不是神说的，是在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他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然后讲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他就讲到说，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这个国权。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极其强盛的巴比伦的君王，那他被神修理了以后，然后他写的公告，就是小谕嘛，他小谕就是他写的一个公告。然后呢，其实所以在这个里面，神常常利用外邦的人也能够来认识他的名。那以斯帖记他是在圣经里面他是唯一一卷正典里面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的这一卷。而且很奇妙的就是，如果你要说的话，它真正刚好是跟那个但以理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以理那他非常的坚持可是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说，可是看那个以斯帖他们在皇宫里面所有的生活，那一定是按照异邦人的生活习惯。我不晓得有没有吃猪肉了，但是应该来讲的话，却绝对不是按照以色列人的规定。而且莫迪改跟以斯帖都是外邦人的名字，都还不是所谓的圣经的这希伯来文的名字。那我们看见在这历史的长河里面呢，确实有一些叫做什么帝国。那第一个出现的帝国当然就是亚述帝国，在主前722年他把北国给灭了，把那一些的人把当初在那边的十个支派都掳走， 然后呢去世界各地哦，搬了一大堆的人进来，所以哦，后来才会有那个撒玛利亚，因为他们那边就是那边的人跟以色列人他们的通婚，然后那边有非常多的异族的信仰，所以那边才叫做不纯正嘛，所以以色列人才不愿意跟他们往来嘛。但是我们的主却是他爱世界上每一个人，所以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去救那个妇人，让他能够一样得着一个叫做什么活水的泉源。所以神真是爱我们。然后再下来就看见巴比伦帝国，那巴比伦帝国是主前586年他把南国那个灭了，把圣殿拆毁了，然后并且俘虏了许多的精英到巴比伦去。虽然我们看起来是灾祸，但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他却是这样把所有以色列这个选民的这一些福音的种子散布到外邦去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我们所要看到的，这叫做波斯帝国。那波斯帝国的第一任的君王叫古列大帝。那因为以赛亚书有讲过古列，提到这个名字，所以后来古列别人也把以赛亚书给他看，结果他想，哇，真的那么灵啊，哈，居然讲到我的名字。然后后来，所以古列他就把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归，所以所罗巴伯啊，这些都是从那个时候被他遣回这个以色列地，耶路撒冷去。然后那亚哈水鲁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男主角啊，亚哈水鲁他很任性啊，他真的不是个好王，他很任性，但是呢他却是因着神就铺搭了整个的舞台，所以让以斯帖可以出场啊。那这个接着下来有一个就叫做希腊的帝国，在这希腊帝国，因为波斯王就一直想要打希腊嘛，就没有打完，后来最被亚历山大帝打垮了。在这希腊帝国是在圣经里面完全没有讲到的帝国，可是却让我们可以因着新约圣经是使用希腊文，然后很多的外邦人他们是因为看了这个74译本，74译本的意思就是他们当初他们找了70个文士，然后把整个旧约圣经，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圣经，所以他们叫它叫做74译本。好，然后因着这一些，在这所有的历史的演变呢，然后接下来就是碰到了这个罗马帝国，然后呢，因为罗马帝国它耶稣诞生、教会的建立、福音的广传，都建筑在什么？你知道？都建筑在那。这个罗马帝国他们的整个的建设，所以使得所有的福音能够快速的移动。那因为希腊文的关系，使得所有的文字大家都看得懂。你知道，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跳过去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意外，对于上帝来说。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以斯帖的时候，他的序幕就在一场决定世界走向的军事会议。因为在我们看起来是180天的炫耀跟7天的宴席，看见亚哈水鲁王他大摆宴席，其实这是一场在他要御驾亲征，要去征服希腊帝国的前面，他的这个军事会议。那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亚哈水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了127个省。其实这个省呢，大概跟我们县的意思差不多了。那在另外一卷书里面会讲到说20个省，我相信就是它有20个区，然后你下面也还有127个，在次一级的省。然后他在位第3年，他就为他一切的首领跟臣仆设摆宴席，有波斯跟米利亚的权贵，那他这个他把他所有的美好，因为他要找这些军事专家来开会，就要给他们看见我们的国力是多么的雄伟。然后在最后他又为全城的苏三城 那所有的老百姓摆设宴席七天，哎，真的是非常好。好，然后他的国是从埃及一直到印度，所有的欧洲、亚洲、非洲，他的国这么大。好，然后呢，他在那个里面讲到说，他的那个君臣呢，就是苏三城呢，有非常多的这个柱子，啊，然后这是考古出来的，有非常多的柱子，它每一个柱子都非常，就是都十几米高啊，哈，很大，啊，然后呢，在七日的宴席里面呢，他用金器银器啊，哈，让大家喝酒，然后呢，因为器皿不一样，因为酒不一样，这种杯子也不一样，然后他有一个最好的规定，就是。喝酒有利，不准人勉强人，不能够劝酒，不能够逼人家喝酒，应该多好，很文明啊。然后王吩咐宫里的一切的臣宰，要让人家各随己意。然后呢，王后这个瓦斯提也在另外一个地方，因为在回教的这个标准里面，男士跟女士不能够在一起。所以皇后为另外的女士啊，也大摆宴席。结果国王哦，喝多了就很嗨，然后觉得说我的国家那么丰富，我都给你们看光了。来，我给你们看我太太。结果哎，来派人去叫我太太来。结果你知道这个，当然了，这个有很多我看过人家解经书哦，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哦，喝酒了以后不要随便做决定。我想重点不在这里了，但是他的意思确实告诉我，我想这个东西其实皇后不来有他的道理。那个，因为有人说他那个时候据推算，他那时候可能刚好在怀孕，或者是刚刚生产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因为他给人家看他太太很漂亮嘛，可是回教的女人他们要在大众大庭广众，他们要有面纱，所以。如果围起来的话，你也看不见嘛。啊，你要照我这样子，又跟我的信仰不合，所以他不去呀。然后，所以这个国王就是发脾气了。所以明明呢，一个妻子不顺服啊，哈，就搞得成为一个国安事件。因为他就问他那些哲士，你看我太太这样不来，对不对？看不起我，这怎么办呢？他那些哲士哦，头脑都很好。对嘛？怎么可以这样？那以后那个母仪天下的，结果他不来，那就所有的太太们都有样看样啊！以后我们叫他们做什么，他们也不来啊！那以后这个国家就反了啊！这世界就没有和平啊，这个君王啊，哈，就不没有威严，害得我们大臣也没有威严，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哦，最好把他换掉。所以。一个国安问题，不，一个家庭不和变成一个国安的问题，那于是呢，他们就下令，啊，真的其实是个小事，结果因为这个很任性，啊，然后他就下旨，使得这个瓦斯提没这个撤了他的国皇后的封号，然后而且这个他这个命令呢，啊，其实而且这个127个省他通通都去发。然后接下来在亚哈水鲁王第七年十年，就是提别月，那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然后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手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斯提。好，那王因为娶了这个册封了这个皇后，就很高兴。好，这豁免了这个大摆宴席，又豁免了各省的租税。好，那会讲到这个，是直接跳到他以斯帖，被封为安妮为皇后。那其实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件事情，就是那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里面讲说，他在位的第三年，他举办了那个180天的。这个庆典，然后七天的宴席嘛。那二章的十六节讲到说，他册立的时候是亚哈水鲁王第七年十月份。那这四年跑哪里去了？那四年国王跑哪里去了？我想在这个电影呢，哈， 就大大的在讲到了这一段，就讲到说斯巴达的300个勇士，那因为波斯王啊，他亚哈随鲁王他带了100,000大军，其实应该是只有200,000啊，那能够夸张一点讲100,000大军，那沿着这个海岸线呢要去攻打希腊，结果呢？在那个海岸线的里面呢，哈，只有因为那个希腊那个时候还是联邦，所以有很多小国家。结果他在那个他们就找了一个隘口的地方，就是叫做温泉关。好，就在那个温泉关那个地方啊，哈，很小的一块地。所以啊，那因为斯巴达不同意派兵去支持这个希腊联邦，所以国王只能带着他自己的卫队300个人。然后他们在那边呢，哈，撑了3天，然后把整个的波斯王的大军呢，在那边挡在那边3天，几十万人被这300个人挡在那边3天，然后，所以他在陆地，然后让那个这个希腊联邦有时间去准备后继的战争，然后在一个月以后，那就发生了这个萨拉米斯海战。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战役，也就是因为这个战争，使得整个以这个波斯帝国的海军呢，哈，全部葬身在那个海里面，然后那个国王眼睁睁的看着，然后把他的这个一切的这个雄心壮志的哈，打回石器时代。所以呢，因着他这样。就灰溜溜的哈，就回到了苏三城，然后在，所以我们讲说在历史长河中的偶然跟必然，就是这有暴烈的人哈，他这个脾气不好，任性，结果他一定的哈，注定他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成就，但是就在这一个强权之下，以斯帖的入宫看似被命运推着走。但是其实是进入了神的命定当中，因为第二章的第一节就开始讲到这事以后哪些事情以后呢，他讲第一个把皇帝会废掉，把皇后废掉了嘛，第二个打败仗回来心情软弱，好，需要有异性的慰藉。所以呢他就这个就想念皇后啊，但是又不能够再把他找回来啊，所以那些的太监就跟他建议说，那我们不如另外再选妃看看嘛。好，那于是啊，你可以在各省啊这个交办啊，让大家去把那个漂亮的通通都挖回来啊，然后来掌管一下，然后来选择一下来代替瓦斯提啊。然后呢这个，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苏三城有一个犹太人就讲到莫迪改啊，那在讲到说他是谁谁谁谁的儿子，其实这个应该讲到的是，如果是照那个巴比伦被俘虏来的话，哈，因为100多岁，所以不是，一定是他祖父。好，然后所以哈，他就讲到说这个，他这边讲到嘛，说这个以前他们是被巴比伦好跟着约雅金国王一起被弄来的。那结果他就讲到说，他后来他有一个亲属的女儿，叫做哈拉萨嘛，哈。那哈拉萨其实他的原文的意思是，它是一个植物，但是这个植物很特别，它的叶子需要揉搓才会有香味，然后他让他能够成为他的义女。可是他在这里讲到，我们就会想说，是不是？那莫迪改就很有雄心壮志，很有谋略性，想要把他这个义女呢送去当皇后呢？啊，其实不是啊，因为哦，这个是强制性的，所以哦，他并不喜欢，并没有想要进去被人家这个选入后宫，哦，他是真的是被强迫去的，然后所以哦，这个强，然后。强迫他们进去后宫，然后就交给了这些这个西该啊，就是他们的那边的大类主管。然后在这里面，亲爱的姐妹们，他在里面他讲到4次，讲到说这个以斯帖啊， 看到他的人就会爱他。可是为什么有一个人让人家看到就爱他？好，那第九节说，你看这边讲到说，膝盖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好，给他所有他所需要用的这些当得的都派给他，给他最好的。然后那以斯帖他没有把他的籍贯告诉别人，因为是照着他叔叔所教的。然后呢，但是他在这里讲到说，然后他们总共要在皇宫里面预备12个月，好，6个月要用墨药，6个月用香料，然后他们能够去觐见这个亚哈水鲁王。那如果当你去觐见了以后，第一个晚上如果去觐见了，如果回来第二次，他们就会被送到第二院。好，如果国王没有继续找你的话，那就这样了。好，那但是你如果要被要去见国王的时候，你要什么都可以，你要穿什么衣服，你要带什么东西都可以，你想要带这个 Channel 5也没有问题，好，都可以。可是呢，在这里讲到看见以斯帖他怎么样，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什么样子的生命呢，能够让一个人让别人看见他就喜悦他？好，那王也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面前蒙宠爱，比众圣处女更甚，所以那王就把王后呢这个皇冠挂在他的头上，立他为王后。哦，我在大纲里面我也写到这几件事情。其实讲到说这个他本身就是漂亮了哈，但是呢哈，他的生命是更美丽的。然后圣经里面常常把一个人的姓名他的名字跟他的生命形态会连接在一起。那他原来的名字叫做哈大沙，就后来到以斯帖，就是星星的意思。好，然后呢，他第二章第七节讲到说他容貌俊美。好，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来讲的话，那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靠着温柔然后安静的心为装饰。所以也看得出来，以斯帖无论是他的叔叔跟他说，或者是太监们跟他说，好，他都会不断的顺从。所以有一个人，他的柔顺使得他美丽。哦，然后呢，这个别无所求哦，是在充满了物欲的这个需求里面呢，他不靠外物，只靠神恩典的生命了哈，才是真正的美丽。你知道我们古时候有一个王昭君的，那王昭君的故事，他就是以前被选到后宫去了以后，然后那个因为选的女人太多了。国王哦，来不及一个一个看，就叫那个画师哦，先画一画，来我看看。结果那画师说，要画得漂亮一点可以呀，哎，提前来说啊。结果，因为那个王昭君就觉得我长得很漂亮哦，何必要再花这个钱？结果那个画师就把画丑一点，然后在左眼上还点了一个丧夫字。结果就后来那个藩邦来求亲嘛，哦，那皇帝就从这些女人生，哎，这个好，这个拜后音，就然后呢要派去出使之前来一看，哇，怎么长那么漂亮啊，哎呀，怕甚啊，后来就把那个画师啊抓起来斩头了，对不对？好，哎，怎么样，哎，那个是王昭君啊，我们这个尸体他无所求，他觉得，我觉得那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不为我们自己去安排我们的前面的道路，那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一切都会美好，给我们的都会是最好的，好，哪怕好像不如我们的意，但是一定是最好的。所以哈，那他才使人家每一个看见他就喜欢他。然后那个莫迪改啊哈，然后讲到说，我们觉得说莫迪改怎么天天，哦，不干正事，哦，在门口晃来晃去，哦，他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面，哦，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那第二章19节说，第二次遭拒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哦，坐在朝门。这个其实，哦，我跟你讲，朝门，哦，不是那个门口了， 那个朝门呢、哦、的意思是他那个门后面，因为国王需要在朝门那边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准备，这朝门就是坐在那边的就是公务人员，所以他是公务员。好，要不然的话你想说那个，那后面讲到说两个要叛变的人为什么跑去跟他旁边说故事呢？那就是因为他在办公嘛，他在，所以很多前面也有一些人来帮百姓呢、啊、贴诉状，然后告诉他你要去哪个门找谁找谁。所以朝门的意思就是他是公务人员，所以在这个考古里面，就看皇宫是这一栋，然后这个前面这是就是朝门，朝门旁边有一栋，那就是政府的办公大楼。好、哦，知道我在讲哪里？
皇宫，这是朝门，啊、哦，那这个就是朝门的办公大楼，
啊、哦，所以啊、哦，不是这个莫迪改整天呢、啊、哈晃来晃去就站在门口，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啊、哦，就我们看见他实在是一个。即便你在一个在任何的位置上面，不是在教会、哦、而是在任何神放他在的位置上面，他都敬忠。所以呢，他说那个二十一节说，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卫守门的，好、哦，他们不喜欢这个亚哈水鲁王，想要暗杀他，所以呢，就在那边讲啊，如果他不是在办公大楼里面，他怎么听得见？当他听见了以后，他就去报告了，然后透过以斯帖，然后报告就这两个就被吊在十字架上面了，木头架上面了。所以哈、哦，那但是在这个故事演变到后面，就有一个大反派出现了。哦，那这个第三章就讲到说亚哈水鲁王，好、哦，他抬举了这个亚甲族。哦、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他同事一切的臣宰。那哈这个亚哈水鲁王、哦、这个亚甲族、哦、其实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上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就是什么，他其实真的就是亚玛利人的后代。所以、哦、这个哈曼、哦、是亚玛利人的后代，也就是以色列的世仇。所以在很多的旁经里面的佐证都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莫迪改就是很不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跟他是世仇、哦、然后但是当这个国王看中他嘛，所以每一个经过的人看见这个总是要起来跟他行礼、哦、跪拜他，但是就是莫迪改就是不干，然后所以他这些同事天天劝他，哎呀这个不要这样嘛，可是他就是不拜。我跟你讲，如果他只是一个站在门口的闲散人的话，他当然不会理他有没有拜，但是这他就是在他们的公务系统里面的一个人、哦、我一进去大家都拜，就你在坐在那边动都不动啊，当然是很生气啊。所以、哦、他就觉得，然后他又告诉人家他是以色列人，然后讲到这下子好，我杀你事小，要么就灭你整族的人。所以、哦、那他们就、欸、所以这个哈曼是蛮迷信的，他要干坏事的都还要行拔杯、啊哦、他要拔杯一下说，那我们要干这个事情要什么时候来做比较好呢？就他一抽签就抽到了，其实这个是他是在离散月，就是一月，就他一抽签就抽到亚达月，就十二月，中间距离了十一个月。好、哦，那有因为有这个这么多的时间，就可以来让他们，就可以让他们能够有很好的准备。其实我跟你讲，真的，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全部在上帝的手中。哦、然后。结果他就去跟他讲，因为为什么他会后面讲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他当他们去打仗的时候国库空虚啊，所以那个哈曼知道说其实现在国家没什么多少钱了，所以他才会想要说，哎，我捐一万他连德的银子给国家，那你把这一个族类 他也没有讲清楚，所以表示这个 皇帝国王还真的蛮昏庸的，而、也真的就好吧，那通给你，把他们杀了没有问题啊，哦、然后那个钱还是给你吧，他对他真的很好。结果那因着这样，所有的以色列人呢、他们都会在十二月的那一天，那他们会被所有的仇敌，他们可以被他杀掉。哦、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来到了那莫迪改他们这所有全王国的这个帝国的犹大人听见，当然就是哀哭切齿啊。然后他们穿上了麻衣，他们头埋在灰里面祈祷。我跟你讲，人的正常的状态就是这样，当人力无法控制的时候，你一定要求神了、啊。哦，就他们就向神求，然后呢，然后这个以斯帖王后，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听说我的这个叔叔他在城门那边哦穿着布麻衣，因为麻衣不能够进皇城，他就派太监去问他，他就跟他讲这个事情，然后说你要跟国王来为了我们，你要跟国王来求饶，好、哦，好、哦，但是呢，哈、哦。那皇后告诉他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一个规定，如果王不招我的话，我进去就要被杀头了，除非王向我递出金杖。国王已经30天没有叫我了，所以莫迪改就告诉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神一定会救我们，但是很多的方法，他有无数种方法，对不对？然后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哦，不，你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现在的位分，难道不是为了神有事要托付你吗？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只是我们可以这样去思想说啊，让他当王后。我跟你讲，不只是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好，神都有一些事情要托付我们。所以呢，那以斯帖他听了，然后说他是柔顺的女子嘛，哈，他听了他就跟莫迪改说，你叫所有的以色列人为我进食祷告，我和我的婢女们也是，我们也一起祷告。所以我们讲到说，神把拣选了以斯帖，可是神也拣选了他的那些婢女啊，陪同他们的主子一同祷告嘛，对不对？所以在神的眼中，每一位都宝贵，不是以斯帖宝贵而已，他的那些婢女也都是神眼中的宝贵。所以禁食了3天以后，我不晓得他有没有神有没有给以斯帖话，但是我觉得他后面讲的这句话，他说我若死就死吧，他的意思可能就是没关系，反正我叔叔这样说，我就是为了今日的这件事情我才能够当王后，那没关系，按着神的心意，我死就死吧。哦，然后于是他就穿着朝服进去见这个亚哈水鲁王。当他进去了以后，那皇帝国王看见他来，就向他伸出了金杖，然后就问他说，哦，他说这个你来要你要什么呢？就是要国家的一半位给你啊。哦，然后那他想说，哎，那如果国你以为好，就请你今天晚上带着宰相来我家吃饭。哇，他当然就很高兴啊。哦，那个哈曼也心里面很高兴的，对不对？哇，皇后请吃饭，对不对？除了我跟皇帝以外，国王以外，哇，就没有别人了。所以他非常高兴，回到家里面了，跟他家人说，他家人说，哇，我实在是得天独厚啊。哦，除了我以外，你看就没有请第二个人。但是呢，只是他每一天看到莫迪改，他就心里面很不爽。我跟你讲，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 像浓沟的水随意流转。每一个人的心都一样，哦，哈曼的心在神的手中也是这样，神就让他看见这个莫迪改就不爽，然后呢，所以他的那些的猪朋狗友就跟他讲，那就做一个这五丈高的这个木架，到时候我们把它吊起来。你知道五丈高是多高？你知道，大概七层楼高。好，哦，啊，这是反正就是想要做要做大事嘛，对不对？就要把仇敌吊高一点。好，哦，然后但是，OK， 所以可是那一天的晚上，上帝出手，他让那个国王睡不着觉，哦，也不晓得那天他有喝咖啡还是没有，所以那天他睡不着觉，然后呢居然呢无聊到叫人家把历史拿来念，就是念到哎，这莫迪改有功劳哎，好，曾经有人要害他，结果没被害到，被他检举了，然后那两个人就坏人就被吊死了。所以王就说，那莫迪改做了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那伺候王的这个臣仆回答说，没有赐给他什么。哎呀，说时迟那时快，国王那天晚上没有睡觉，那哈曼哦是兴奋的哈，一大早就起来，哈。那所以他早早就是皇宫门口等候，所以国王才听完说，哦，没有赐给他任何的尊贵的爵位，哎，谁来了？哦，哈曼来叫他来，就问他啦。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怎么待他呢？我每次看这个我就觉得很好笑，你知道？结果，哈曼就说，哦，那一定是讲我嘛，对不对？啊，所以他就如果王所喜悦的，就要把王常穿的朝服跟带冠的御马都交给这个王的一个极尊贵的大臣，让他把衣服给那个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然后让他骑着马在城里面到处走，然后呢还派这个大官在前面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贵的人就如此待他。他本来是要去求王把那个莫迪改钉到他预备的木头架上面，想不到一个晚上国王没睡觉，他又那么早兴奋的要去找国王，啊，结果想不到哎，就变成这样。那个王就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这个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都不可以缺。哇，这实在是你要是把它拍成电影，这真的很好笑，哦，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情呢？你知道我们的神却是在，你说我们是每件事要靠祷告，哎，这个事情还没有祷告，哎，在神的历史的长河当中，神的计划里面，神保护他的儿女，而且在我们所不知道不明白的状态之下，看起来一路凶险，但是神却已然动工，哦，然后就那个哈曼他一个晚上不一个白天就牵着马在那边逛大街，然后逛完了以后很累，然后回到家里面，啊，别人就说皇后的宴席开始，你赶快去。他一去了以后，那国王又看见这个以斯帖，又告诉他，又问他说，你要什么？要不要国的一半位送给你？哦，然后他讲说不要，我只要说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王将我的本族也赐给我。就王说奇怪，怎么会呢？啊，因为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那我们若是被卖为奴为婢，我也闭口不言，但王的损失是敌人所不能够补足的。然后王就问他说谁干的，就这个坏人，哦，这个哈曼。哦，那哈曼就让国王听见他指的哈曼，哈曼吓一跳，然后国王就气得，哦，跑到御花园去了，听不下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莫迪改，哦，这个莫迪改他，啊，不是这个哈曼，哦，他吓得要死，赶快要去找这个找以斯帖。但是因为啊，你知道因为他们以前吃饭都是躺着吃嘛，然后那个所以他跑去皇后面前趴在那边呢，
可能国王进来的角度看见好像他趴在王后身上，然后就要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好，然后就把他的眼睛蒙了，就直接拖出去了。哦，你知道这一系列的这个都叫做什么？你知道意外，真的是意外。哦，一夜的没有睡觉，跟一夜睡不着觉，哦，的两个人，然后就发生了这么多的趣事。哦，其实真的就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最终的结局就是哈曼被吊到那个他预备的木头架子上面了，直接高升了22公尺。哦，然后呢，他把国王把他的家业送给了以斯帖，那以斯帖派他的这个叔叔去管理。然后王的旨意已经出去了，在12月13号那一天，以色列人要被屠杀。可是，所以那个命令是没有办法撤回的。于是神就补了一道命令，就是说你们可以聚集反抗仇敌。因为那个时候王后已经说他自己是犹大人，所以这个西归挖大饼，哦，那所有的人当然就是尽量的去帮这个犹太人，甚至于在圣经里面还有记载，所以很多人因着这样加入了犹大籍。哦，就那一天他们总共杀死了75000人。哦，那在苏珊城13号那一天杀死了500人，连同那个哈曼的10个儿子。然后那因为杀得很顺手，然后他们跟国王问国王说可不可以再加一天，国王又给他们了一天，所以他们第二天他们又杀了300人。哦，但是他们没有抢那个他们仇敌的钱。可是所以后来以斯帖跟这个莫迪改他们就行文给他们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不要忘记这一天。那这莫迪改是在5年以后在皇宫里面他做了宰相。哦，那其实对啊，他们写信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忘记这件事情，所以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是纪念这个普尔节。哦，因为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然后一直有两股势力。哦，一个就是魔鬼的势力，他想要让神的家能够男丁断绝，所以他借着法老王要把所有的男丁杀掉。哦，借着反正就借着许多的事情，这个也是一样，要把以色列人全部灭绝。那以色列人灭绝了，就不会有耶稣啦，哦，就不会有救赎的发生啦。可是上帝的手一直在这当中介入。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以斯帖皇后，但是你知道在亚哈水鲁王，他也只做了21年的国王。他在这21年的国王里面，那之后。以斯帖，甚至有人问说以斯帖有没有小孩，那不是重点啊，因为圣经就没有写。然后后来第二个接续亚哈水鲁王做王的是等于就是算起来的话就是以斯帖的继子嘛，对不对？然后但是他却是尼希米做九正的时候所侍奉的那个国王。那个国王对于以色列人是非常的友善。哦，我相信在这个里面以斯帖的生命一定也影响过那个君王。哦，那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神把我们放在很多的位置里面，那其实真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计划。哦，那诗篇告诉我们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已经写在你的册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今天过去了就有明天，明天过去了就有后天，不必然是这样。因为明天跟意外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不知道，哪个比较早到我们都不知道。但是除了这件事情以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旨意，他有一个 期待与我们一同同工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如同我们所说的改变时代的器皿，也许神没有把整个以色列国犹大的百姓的生命委托在你的手上，但是神岂没有把你的家委托在你的手上吗？你得了今日的地位，岂不是应该要做成这件事情吗？我们以色列跟莫迪改他们能够做成这事，是靠他们振臂一呼全民起义成功吗？不是，他们靠的是禁食谦卑，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意思。如同我们所说的，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个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我们从以色列的生命里面，我们真实的看见神他使用任何一位愿意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神给我们的地位不是我只是平信徒，或者我只是没有这种事啊。神在神的眼中，我们永远是一个什么？一个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我们更是蒙召的祭司。因为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对不对有君尊的祭司嘛，所以我们是蒙呼召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天命而来，我们要使我们的家庭，使我们在所处的环境里面因着我们的在而不一样，绝对就是因着我们向我们的神我们心存诚实，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做，除了神以外我们不能做，所以我们需要来祷告他，倚靠他，借着我们神所赐的恩典来改变这个时代，改变完成神所托付在我生命里面的工作。所以焉知你得了现在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不是只看见困难，我们真的要看见上帝所隐藏的剧本。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罗马书告诉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领受，你也有，但是你要去查验神把你放在你所在的环境当中，你对你的家族，你对你的家庭，你对你的朋友，甚至你在教会当中，神都期待我们能够与他同工，让我们成为改变这个时代的器皿。我们不是苦苦的说我不行，或者期待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怎么会临到我，不感谢神，因为这是神的恩典。那所以我们虽然说了这个神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他没有留下，我他们没有讲到上帝，可是这个是大卫包身哦，他讲到他说在以斯帖记里面讲了有四次，用神用他们用长头诗的方式把亚威的这个名字放在这个事件当中，当然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四个字。所以所以他说这个第一章的二十节说所有的妇人都必尊重他们的丈夫，其实这个里面就是讲到说这讲到有把他埋藏了上帝的名字在里面，这个是圣经学者要懂的啦，我们不用懂啦，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说其实圣经学者看得出来说其实上帝确实在这一些的经典当中他让每一件重要的事情他都有签名，就让我们知道哎，神在这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成为神手中那合用的器皿，我们需要像他的这个工作像陶匠一样，我们要被塑造，而且塑造不是一下就好，需要不断的塑造，到他完浑圆，然后呢赋予他功能，然后呢让火焰去烧他，好让他能够定型，这个性质能够改变。这是上帝一直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事情，在以赛亚书里面说我们是为了神的荣耀 而生。哦，我们是所以他创造我们，他制作我们，他磨塑我们，就是这样。所以事情呢，哈，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看法上面，我们能够有一个突破。所以你只是每一天忍受困难的时候，能忍受这个压力。其实我跟你讲，在所有困难的时候，你应该要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你要想说，主啊，这是我能够与你同工的机会。主啊，你借着我，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姐妹带我们敬拜一样，说我们把自己献给神。是的，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神。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火？在 去年的主题经文里面讲到，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我们献祭的时候，天火就会下降，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有火焰。那往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火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祭物，我们没有献上一个愿意被改变的心，我们没有献上我们一个愿意的心，以至于没有火下降。所以当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的时候，神敞开天上，让他赐火降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能够超越不一样，让我们所有的工作是带着使命的。因为神悦纳与我们同工，那圣经讲到以诺与神同行，对不对？其实神同行三百年，他65岁的时候，他生了马祖沙拉，然后神告诉他说，马祖沙拉死的那一天，洪水就会降临，他吓得要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他决定与神同行，然后呢，生儿育女。生儿育女有没有很多困难的事情？有吧。哦，一下担心这个，一下担心那个。我跟你讲，反正他把因着这些困难的事情催逼他一直与神同行，同行300年，知道哈，蛮有上帝的属性。神说：“那你不要回去了，跟我一起今天进入永恒吧。”所以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没有经过死进入到永恒里面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把一个困难给我们。神也把力量给我们，但是神也把方法给我们。如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与我们的神同行。所以在结论里面，我们说，在这个所有的遭遇当中，与神同行；在每一个意外当中，我们祷告宣告，不只是要得胜，还要得胜有余。啊，那让神借着我赐恩福在这个世界上面，在我们所有的环境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主啊，这本是你的恩典，这本是你的旨意。主啊，你把这些困难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乃是主你愿意与我们同工。主啊，你来借着我们要来改变这个环境，你要借着我们改变我们自己。主啊，求主你在今日，你帮助我所有在我们当中所有聆听的我亲爱的朋友们。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献上我们自己的心。主啊，让我们每一天的平凡的生活里面，因着我们愿意接受你的改变，主啊，你赐给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看见，好让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面，主啊，我们愿意寻求你的心意，靠着你，我们能够得胜有余。还是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好，我们现在要把握时间来分组一下齁。我们今天分组的时间不超过55分，然后我们人不要太多，我们大概4个人，不要超过。